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给我们大家谈的这个问题是减肥的问题，想必可能有不少家里面养了宠物的朋友都会比较期待哈，因为现在怎么说呢，这个随着这个可以说是 都市生活的这种方式吧，还有包括这种生活的富裕程度，跟人一样，宠物呢也是比较怎么说，长得比较富态，所以呢，尤其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们就是换上这种厚厚的毛，有时候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可爱，圆了一圈，这种很萌，尤其贴上秋膘也觉得摸起来这个手感很好，但是啊。<笑> 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还有我记得就是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听众热线节目当中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朋友就打电话进来说，他觉得这个宠物的肥胖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不知道你在这个平常的工作中间是不是有遇到呢？嗯，对，常常会碰到，像说你刚刚讲说现在大家的生活的环境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是有好处啊，不过像坏处也是说，嗯。<笑>
尤其是冬天嘛，他们不常出去，现在冬天他们常常不出去，不能出去，太冷也出不去嘛。
下雨啊，有时候还会。
对对，然后就算说，开始变暖，然后像我们中午时候变暖，大家都上班，没办法带他们出去运动，所以他们常常碰到说，那个小猫小狗常常吃太多，就身有点太胖了。那而且有些人也没办法说，他们上班很忙，所以没办法刚好
喂他们在刚好时间喂他们，所以他们就是放一些放东西给他们，一整天这样吃下去，就吃到后面越来越胖。<笑><笑>所以说怎么讲，这个跟人一样，这个肥胖是一个富贵病哈，是一个就是有点是一个这种怎么讲说，应该算是就是比较甜蜜的一个困扰，因为日子过得好嘛，所以很甜蜜，但是呢，这个 既然肥胖以后体重超标以后肯定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拨打这个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提问。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说这个宠物如果体重超标以后，他们究竟有可能患上哪些疾病呢？
所以跟人有点类似，那可能第一个先想上个月我们讲的那个关节炎，因为他们太重的话，会他们对他们的关节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容易得到关节炎。那跟人有点类似，他们太胖也很容易得糖尿病。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心脏病也会有。然后
您讲的这个宠物的糖尿病、心脏病，这个你是讲猫猫狗狗吗？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宠物生糖尿病是怎么样一个症状呢？症状基本上就是很常看到，就是说他们会一直很想喝水，然后一直想去上厕所，喝太多水去上厕所，然后他们的食欲会非常好，好过头，就吃很多，太多到那种不正常的程度。可是他们就算他们吃那么多，他们也没有放，他们也不会增加体重。 然后有时候他们开始会那个失去他们的体重，体重会减少，因为糖尿病看到是这样的开那个症状。那只要有类似的症状的话，我们会请他们再去兽医要做，要验血和验尿，然后可以确定说他们有没有那个糖尿病。那一般来说，这种糖尿病的话，就是猫和狗得的都会有
一样的几率都会很多吗？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星期不是上星期，就是上个月讲的时候，是说这个关节的病的话，那么狗，因为它的这个身体的特殊构造，所以它们得这个关节炎的这个几率可能比猫会大很多。那么在这种糖尿病方面的话，猫猫狗狗它们得病的几率是一样的吗？我现在看的病例来说，差不多是一样，没有特别说猫和狗会
哪一个比较多，基本上好像大部分都是有类似的那个几率。
嗯，那你说还有心脏病，这个我觉得就更难去发现了，因为真的像人的话，有时候自己得了这个心脏病都不会不自知，那这个猫猫狗狗得了心脏病，我们就更难去知道了。
对，那就像那种很要用小地方去看，那个假如有心脏病的猫和狗的话，基本上是第一个看到是他们的运动的那个能力，假如他们跟以前开始那个跟比起来没办法运动的时间减少，就是他们没办法去那个就跟以前一样运动的时间，然后你看后面假如运动不 过多久跟人也开始喘气，看起来累的样子的话，就像是可能比如说可能心脏有出问题，然后要看他们呼吸，他们呼吸平常的时候，像说你带去兽医院的话，他们都很紧张，所以那时候看呼吸是不太准，不过要看他们在家里，可能尤其睡觉的时候，只要呼吸的太快的话，那就表示说有可能 有一点，所以那就像那你看你讲一样，说那个要看的话，很有时候不太好看出来，所以基本上在兽医院看的时候，会听他们的心脏什么奇怪的声音， 或者是说要拍那个X光，看说那些有没有心脏那边有没有问题， 有时候可能要用超音波去看，看得出来说那边有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 过肥，过喷那个肥胖的问题的，
会有时候会影响到心脏啊，可是基本上常常看到问题是比较多是那种关节炎，看糖尿病啊，或者是那个那些问题比较常看到。嗯，那总的来说，这个其实哪怕是没有这些疾病的一些先兆出现，就有时候看到家里面这些宠物过圆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了？
对对，那基本上我们常常看用的是说要摸他们的那些肋骨，他们摸他们肋骨的地方。假如你说很容易碰到的话，很容易摸到的话，肋骨很容易看到又摸到的话，就表示说他们体重太轻了。可是假如说你举另外一个例子说，假如你要花太多，你要很用力才摸它，摸到肋骨，然后你看一下那边很圆，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基本上表示他们太胖了。<笑>
所以就是讲说究竟多胖算是胖，就是基本上来说，如果正常的就是这种体型比较正常的猫，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应该就是稍微用一点点劲能够摸到它的肋骨，就如果就是完全没有费力轻易的就能摸到肋骨，这个猫又太会猫或者狗的话又太轻了，属于体重又太轻的那种，是不是？但是如果是比较费力气才能摸到它的肋骨的话，那就是属于太肥了。
对，要很，有时候可以从上往下看他们的身体的那个构造。假如说身体是直线的话，看起来是还不错，还有一点那个，可是叫你看到之后，从上往下看，已经它兔子上面开始圆圆的了，有点圆圆的话，就表示说已经太胖了。所以从上往下看，假如像你看一下像一个三角形的话，头是那个三角形的上面，然后下面是那个肚子的话，表示它们也是太胖。
就像人一样的，就是这种梨形的身材哈。
对对对，就是跟那个类差不多那种感觉。所以从那两个地方看一下，基本上看出来说他们是不是太胖了。那体重，因为就算是同一个品种的狗或猫，他们有体重很大的那种差别，所以用一些数字来看，有时候不太好看得出来说哪边是太重或太轻，因为他们每一个
猫和狗的各种不同的那个标准。嗯嗯，所以说这种怎么说，就是您讲的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首先通过摸，然后通过看，就是摸的话就是摸到肋骨，然后看的话呢就是看它这个体型从上面看下去是直的一条还是有这种弧形弧度有多大，还有没有这种三角形。那我想其实哈，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的宠物的主人来讲，家里面的猫猫狗狗是不是过胖，大家心里面其实是有数的。
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就是嘴上可能还比较强一点，还说哎呀我们家这个猫猫狗狗这个其实你看它胖，我这个撸起来很舒服啊，这手感很好，但是呢其实心里面暗暗的还是下了一番决心说应该要给它减肥的，但是难点就在于怎么减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着 非常重要来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1300-799-323
来提出您在给家里面的宠物减肥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贡献您的一些这种宝贵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这种小的窍门，欢迎您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继续来跟这个我们的宠物医生钟家环来聊这个宠物的减肥问题。那么讲到减肥，人我们都知道，所谓就是六个字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宠物我想应该来说原则上面也差不多，但是这个宠物我们就会觉得说不像人一样你可以要求它有这么强的自律能力，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的本能就是说会一直叫他们就是找吃的东西嘛，所以基本上问题大部分是从人那边开始，说你要给他们很多吃的东西他们就一直要，他们不会停下来，基本上狗很多就不会停下一直跟你要东西吃，所以最难的部分对主人来说是说要不给他们吃那么多，是要要看要那个 就要给他，就是要注意看他们吃的量，然后要，可是你也不能一下减少太多食物，因为对身体也不好，然后他们会有点压力，所以要慢慢去减少给他吃的那个食物的量。那我想说，要要喂的话是少量多餐，那他们就会不会一天到晚跟你要东西吃，他们大部分时间会有吃得饱，所以就不会一直跟你要东西吃。
所以基本上从那边开始，如果最难的是说有些狗和猫已经知道怎么跟他们主人要东西吃，然后他们主人也发现很难去拒绝他们，那那个是要自己训练一下，人要自己训练一下，说不给他们那样子这么多东西吃。那你刚刚讲到说就是给他们的这种饮食方面会要有一些这种变化，就像我们人的时候减肥的时候也要吃这个专门的减肥餐，那人吃减肥餐当然有很多种，那宠物吃的减肥餐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减肥餐呢？那基本上一开始的话我可能会从量去调，假如说用调没办法用，就算调量也没办法减肥的话，有要兽医院有卖特别的那种减肥的那种饲料，那减肥的饲料是什么样的呢？
那基本上一开始的话我可能会从量去调，假如说用调没办法用，就算调量也没办法减肥的话，有要兽医院有卖特别的那种减肥的那种饲料，那减肥的饲料是什么样的呢？
对，那基本上他们的饲料是他们卖的食物，他们会写说是给怎样年纪的和怎样大小的狗，所以要看说您家里面养的是哪一种种类的狗，像说就是你的狗它不是食道20公斤左右那个方面里面的话，那就是买那种它的年纪，就像说他们基本上卖的就是那种给那种长成长的狗，就是打像说要看它的年纪和看它的大小，是这样去买那样它的食物。那基本上假如你用那种食物的话，基本上他们的体重应该不会出问题。那就是说其实在它还没有出现这种体重超标的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就给他们喂这种专门的食物了吗？还是你的意思是说在减肥的时候才要开始这样子换到这种像我们人一样代餐呢？<笑>
Hills 的那个食物叫 RD， 英文是 weight reduction， 就是减少体重的那个意思。那他们做的方法就是说，他们会让他们的狗和猫，他们吃的量差不多，可是他们减少他们的热量，所以他们也不会说他们我吃的比较少，可是他们吃的东西的热量比较少，所以一开始会减少他们体重。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
Michelle 在 线上面等待了一会儿了，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提出您有关于家里面宠物减肥的问题，或者是贡献您的一些经验和一些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值得去分享的东西。 Michelle 你好，早上好。哎，你好。哎，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这个听众热线节目，请问您有什么想要提出的问题吗？还是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
是的，我有一只比狗比较贪吃啊，所以它比较胖。那我们就常常给它吃减肥餐，但是最近发现它一直在吃泥耶，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它一直在花园里找东西，也一直看它吃泥。哦，吃泥啊，泥巴那种，是那种。哎，对。OK，那它吃泥巴的时候，它那个
它会吐吗？还是说只有吃泥巴？不会，不会，我因为以前它好吃，我们常常被它偷吃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收的很好，结果它就吃泥了。OK，对，听起来是可能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说它们可能它觉得它没有吃，觉得它想要去找东西吃，就没有选择就吃泥了。OK，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们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有出问题，问那他们会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有些狗身体会不舒服的时候，有些去吃草，有时候可能吃泥巴，所以他们会有奇怪的举动。那我想说，你现在说你现在在喂已经在喂那种特别的减肥餐，对不对？对，其实已经吃了好几年，就是停停吃吃，
因为有的时候它也以前也会乱吃东西，医生叫我们换回来，所以我们就停停吃吃。但是它也是越来越胖。OK，那他们的基本上，我想说一个建议，说第一个是说可以换不同的减肥餐，不同的像说像不同的那种 brand， 像牌子换一换，对，然后有时候那个 Royal Canin Society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转移他的注意力，就是说让他不要去吃泥巴，给他吃一些不同那种像那种零食，可是比较健康零食，像那种南瓜或者是胡萝卜，红萝卜给他吃，给他啃，那给他一些那种可以咬的这种玩具给他，然后或者是一种
就是说，让他不要去吃泥巴，给他吃，给他啃，那给他一些那种可以咬的这种玩具给他，然后或者是一种有些玩具可以藏一些那个小的那个零食藏在里面，他们给他们花几个小时去找出来，那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们就不会去吃泥。只要就换说，你换了食物，然后又给他们那种不同的转移注意力，那还是去吃土泥巴的话，可能要请你去再收一下检查一下，说身体上没有别的那个健康的问题。那基本上就是要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换不同的食物，少量多餐，然后试探说会不会去减少他的那个行为。好的，好的，好，希望有帮到你，谢谢你，Michelle。好，谢谢。那钟医生刚才其实你讲的这个，我想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比较就是适用啊，萌宠的主人都会比较适用，就是怎么样去转移这个宠物的这个注意力，然后给他们就是换一些这种食物这样子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其实刚 他给他们家的这个狗狗是吃吃停停这样的一种做法好吗？因为我们知道人好像减肥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建议说，比如说吃的清淡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去暴饮暴食一段时间，所以我想问他的这种做法的话是您是比较鼓励的，还是觉得说其实应该一直这样吃下去，只是换不同，就像你刚刚讲的换不同种类的这种减肥餐呢？
那基本上跟我看说他们的体重来为定吧，那假如说他们体重是还是太高的话，那他们当然是要一直继续下去。 去吃的特别的饲料，让他们吃到的时候，他们体重掉到原本的体重为应该的标准体重为止。那可是说，那到假如你跑回到标准体重的话，你可以继续吃那个餐，就是那个特别的那种。他们你可以，因为他们后面那个他们会写说有不同的喂饭的方法，所以一个是说你要喂的量是说减少体重的方式，或者是说你要 maintain 就是维持现在体重的方式，所以基本上要也没有特别正确的答案，是说我个人认为说只要是慢慢的那个慢慢去换的食物的话，那基本上有时候假如说他体重恢复正常的话，你可以去换回原来的食物，可是假如你发现说你换回原来的食物一直体重一直变高的话，那就最好还是一直保持在那种特别的饲料比较保险。
嗯，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钟医生提出您有关于宠物饲养中间的一些问题啊。减肥问题呢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可能在宠物饲养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希望您可以抓住每月一次的机会来向钟医生提出问题。那继续来说这个减肥的问题哈，刚才您说了就是给他们选择一些这种热量密度比较低，然后可能这种我理解啊，应该是这种纤维比较高的这种食物对他们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刚才您也说了可以喂一些这种比较健康的零食，比如说是南瓜，比如说是胡萝卜，这种南瓜胡萝卜要煮过吗？还是生的就可以？
基本上胡萝卜的话不用煮，就给他吃，有时候给他一根去给他慢慢啃，因为那个他们对牙齿也有帮助嘛，所以我基本上给他们胡萝卜的时候，他们就给他就一根给他弄洗干净给他吃，给他这样啃，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那南瓜的话通常最好可能还是煮一下比较好，然后就是不要给他们吃皮，然后就煮一下，要给他吃，就基本上只要他们不会吃出问题的，有些狗或猫会对他们那种有时候会比较敏感一点，可是我基本上我看南瓜跟胡萝卜的话基本上吃了他们没有什么问题。那基本上我看那样，因为他们少热量又纤维又高一点，所以就比较保险，然后也可以给他们花一些时间去啃着吃，那样他们就不会去一直找食物别的食物吃。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直就是在这个减肥问题中间考验的不完全是宠物，其实考验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主人，因为你看到那个小猫小狗就像是刚才 Michelle 家的那只狗吧，应该是都去啃泥巴，你是不是会觉得很于心不忍，觉得它很可怜，或者是哪怕它这种很可爱的眼神，然后就这样子瞅着你，然后就一直看着你，你就觉得很于心不忍，就觉得啊是不是有虐待它，应该还是给它吃一点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对主人也是一种考验，对主人也应该有一个这种减肥的心理观呢？
对，这最难的部分是说从人的主人的方怎么那个他们去看，所以这边要做一些心理准备，说因为有时候看起来是很严厉又很对他们很可怜，那可是要注意说，因为现在严厉一点的话，以后的话那些那个他们会生的病要想说他们以后可能会生糖尿病啊、关节炎那些，跟现在比起来其实现在还是好很多，所以就最难的地方就是要狠下心来说你要给他们适量的食物。那有时候会吃泥巴或吃草的话，那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说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健康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他们比较少会去，就算说他们吃的量是正确的，那个他们只要去吃土的话，那你要想说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在发生。
那你刚才就讲了说，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让我们主人不要面临这种宠物可怜巴巴向你讨食的这样一个考验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对对对，那他们很多有人就像基本上小狗的话、猫的话也可以这样说，就给他大部分是玩具给他们去玩，那他们会或者是狗的话有卖特别的那种玩具，你可以放一点点那个小像零食在里面，然后他们会花一点时间去找出来那个食物，那就是不然就给他上，就是给他那种咬的玩具，让他花时间去咬，那就是给他转移注意力嘛。 那猫的话可能稍微难一点，有些猫是不怎么玩，所以那种的话你可能要去要花多点心思去找一种会这样转移它注意力的特别的玩具，像那种就给它，然后可以一直又可以刚好给它们那个增加它们的运动量也可以。什么样的玩具呢？就你通常
买那种一根那个长长的那种棒子，然后上面，然后后面插那个加了一个像羽毛的东西，让一样晃来晃去，它猫会追来追去嘛，或者是买那个，就是猫喜欢去看去追动的东西嘛，所以就像跟棒子上绑一个那种像羽毛，或者是一种那种小小的玩具，这样吊来吊去的话，这样吊鱼竿那种感觉，它会追来追去，然后这样追的话会那个会增加它们的那种 运动量，那尤其是在那个冬天，他们也没办法出去嘛。有些猫也没有，也不出去，那是，他们是那个住在里面，那个像 apartment 就住在家里面那种猫的话，是要那种运动也刚刚好，给他们运动一点，这样就可以也可以减少说那个肥胖的问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SBS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吴英。那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宠物医生钟家环给大家来讲这个宠物的减肥问题，因为宠物的体重超标患上各种疾病，包括这个糖尿病，包括关节炎，包括一些这个呼吸方面的疾病，或者是心脏病啊等等的风险都会升高。我们前面讲了怎么去判断家里面的宠物是不是过肥，怎么样帮助猫猫狗狗这种科学减肥中间的一部分。那刚才讲了，主要是这种管住嘴的方面。现在我们要讲这个迈开腿啊，钟医生，我们前面这个讲到了
来帮助他们增加这个运动量，但是狗我们知道他们需要的运动量是更大一些的，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其实要说这个动物增肥也是主人一起增肥的一个过程。好，大家一起长膘的贴膘的一个过程，因为冬天嘛天气冷，然后尤其天气又不太好，有时候下雨啊什么，所以大家就很难带狗出去遛。那么像这种时候的话，冬天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帮助大家动起来的方法呢？
对，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有点困难，因为说他们上班，大家上班的时间的时候已经是天，是比较暖的时候，然后你要出去要花时间去找起来又回下班回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冷下来了，所以很难，有时候，可是基本上我最少是说像那个周末小孩有放假的话，然后最好带他们出去就抓时间，就是抓有暖一点的时间给他出去一起散步啊，跑一跑啊，那狗的话是这样的，那 小的时候是小的狗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可以玩那个去丢，然后去追东西。像你的在那个家的后院没有，就不会出去，它或在家里面可以丢东西给它去追。那像那种英文是 fetching 嘛，所以小的狗的话可以丢东西给它去追，然后他们这样子回来来回来回这样运动一下。那我基本上我认为，假如可以的话，建议说大家就因为日子是冷是没错啊，不过。 是大家穿暖一点，那狗也要穿暖一点嘛，带他们出去散步啊，走跑一跑最好的方式是那样。
那大的狗呢？大的狗就只有靠散步了是吗？
对，因为大部分的大的狗在家里追东西的话有点困难，所以在基本上最少的话，可能抓时间去带他们出去走。那刚刚有时候狗的话，你可以买一些特别的夹克给他们穿在身上，所以他们就不会太冷，所以 人就自己穿多一点嘛，那大家出去一起这样走一走、跑一跑，那有时候教你一下后院的话，也可以去玩一些特别的游戏，就给他追东西啊，或者是跟他一起跑一跑。那主要是说看说，可能要看主人吧，有什么时间去给他做怎样的活动。那我会建议说，就算早上，也不用太早起来嘛，就是上班之前或之后，穿多一点，狗可以穿多一点。
走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个就是最好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推荐的长度呢？
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推荐，因为要看个人或狗的，那么的，所以基本上我看要看走到说狗他们 不要确定，基本上是建议说不要走太久，狗太累的话，那就所以通常有时候可能有些人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或者有些，有些基本上有些狗还会走好几公里，就是要看个人或狗的那个人的那种，他们可以跑，他们很撑多久嘛，然后对，确定要确定说不要走太久，因为他们
怎么知道他走太久？比如说喘气喘得很厉害或者怎样？
对，或者是他们就不会动。
他们不会动，所以就不要走啊，那种程度就是。所以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一人一狗在走路，回来的时候不要人驮着狗回来。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不错，就慢慢就因为也走就出去走一走，然后只要有活动的话，有的量，有些带去那种 狗公园嘛，就是那种像 dog park 那种狗的公园，可以让他们去跑一跑，然后可以让他们。
然后跟别的狗玩也可以啊，那这样也可以反可以去那种使用他们身体的热量。嗯，那最后我们可能要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其实减肥我们都知道，人减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不是说光减就可以的，减了以后保持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这个减肥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对于宠物的这种啊猫猫狗狗的减肥，因为我们不像人可以这样子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或者怎么样，那怎么样子能够控制
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减下去的过程呢？哦，所以就是说那个要保持的那个问题嘛，就是说
啊，对，一个是保持，还有就是说有没有说一个推荐，大概比如说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到底减多少比较健康？基本上看的话，那个只要能去。
慢，只要慢慢减就好，不用说特别说是要一次要减多少，因为数用数字去看的话，有时候很难看出来，因为他们的种类都不太一样，所以只要是慢慢的减少他们的体重的话，花多久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看到这一个趋势是往下的，我们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要慢慢的，对，要慢，所以说，就是不要他们。 要确定他们身体有没有出别的问题，像说刚刚提到说的是小狗去吃泥巴，所以要确定说慢慢来，慢慢到他们的那个程，所以确定说他们不是太快的那个减肥的，因为对身体有时候也不好，跟人一样，只要减太快的话，对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基本上有些人会花好几个月，去那样也是正常的，因为说减肥是慢慢来减，不要一次花太多，要减太多，那你减到刚好你要的程度的话呢？ 你就你可以继续用那种特别的食物，只要喂他们的方式，可能喂的量稍微调一下，可以调到说一直保持他们身体的体重，不然就是说换回原来的食物去，可是你要确定说那个原来的食物是专门给你的狗的大小跟年龄的特别的那种食物，那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他们的体重。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宠物医生钟家环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介绍宠物减肥中间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包括了说怎么样就算是肥了，然后怎么样能够去科学的减，怎么样的通过这个控制饮食，然后增加运动量来帮助他们减肥。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